天姐妹各个单平安。
平安。
首先说一下新年好。在今天主日崇拜的这个正道课程之前，我要向大家道歉，因为今天那个阿四什么堵得很厉害，然后呢，我就今天呢出门有点晚了，再加上堵车，所以他3点多才到教会，今天聚会呢，我们很晚才开始，请大家见谅。那今天是我们2020年的第一个主日，那感谢主，在新的一年里面呢，在这个第一个主日，在新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相聚在教会里面，我也看到，在圣诞节和新年期间回国探亲旅游的弟兄姐妹都已经回来了，看到大家的面孔都非常非常开心，也很感恩，感谢主，我们现在可以在第一个主日上，新年的第一个主日上，我们借着祷告、赞美诗歌、敬拜、奉献、正道，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三一真神。时间一直在往前走，一直在改变，但是我们的神他永远不改变，他是昔在、今在、直到永远不改变的主。求主怜悯和求主带领，愿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呢，都能够在各方面都能够成长，我们能够在主里面做一个专心等候神的人，单单仰望神的人，因为我们的救恩、我们的盼望、我们的能力和慈爱都是从神来的，唯独神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拯救、我们的高台、我们的荣耀，他也是我们的避难所。愿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呢，大家一起来学习实时的，任何事情上都依靠我们的耶和华神，随时随在在耶和华的面前倾心吐意，因为他是完全理解我们，他愿意听我们心声的主。今天呢，我继续跟大家分享使徒信经的一个内容，就是我信罪得赦免，我信罪得赦免。我们首先一起起立，一起来同声的朗读使徒信经。荧幕上拿出来了使徒信经，我们看前面的荧幕，同时呢来朗读使徒信经。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下阴间，第三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全能公义的神，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你平安顺利地带领我们走过2019，进入2020。我们今天站在这里面，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掌管万有的主。主啊，我们在新年的第一个主日，不管带着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需要，身体上的需要、心灵上的需要，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求你用圣灵触摸我们的内心，让我们能够学习交托仰望，将心里一切的重担都交托仰望给你，因为你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你是为我们的生命复活的主。主啊，求你借着你真理的道，借着你真理的灵，今天让我们明白你是完全赦免我们罪的主，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活出生命的自由。我们仰望敬拜你，求你悦纳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姐妹请坐。那使徒信经呢，他首先讲到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他讲到圣父，就是父神、天父、上帝，讲到圣子和圣灵，然后他讲到教会，说我信圣而公之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那讲完了上帝三一真神，讲完教会，紧接着他讲的是神，就是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那讲到人的与人直接相关的第一个信条，使徒行传讲我信罪得赦免。许多人甚至包括我们基督徒常常错误地以为基督教的中心信息是宣告世人都犯了罪，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每每谈到基督信仰，尤其华人的慕道朋友总是会说，我们中国的道德经说人之初性本善，圣经说人人都是罪人。就好像基督教与中国传统宗教信仰的核心区别就在于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的这个问题。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都很有这样的比较是不正确的，这样的比较也没有任何的意义，这也不是基督教与中国传统宗教信仰最大的区别。无疑每一个人的确都是罪人，世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的面前称为圣人称为义人，这是圣经启示的一个事实。但是这个论断只是基督信仰的一个福音信仰的前提，而不是福音信仰的内容本身。也就是说基督信仰的核心内容它不是宣称人人都是罪人，而基督信仰的核心内容是它向世人宣告在耶稣基督里面罪得赦免。宣告罪人人是罪人不是基督信仰的核心内容，而宣告罪得赦免这才是我们信仰的核心的内容。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的3:16-21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必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能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什么来行。基督信仰的核心是非常积极正面的，他讲的罪得到赦免。耶稣在这里讲的讲得非常清楚，那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人世间不是为了宣判人的罪，乃是为了要赦免人的罪，并且拯救我们这些陷在罪中无法自拔的罪人。所以积极正面的赦免它才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内容，不是负面消极的定罪是我们信仰的内容。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是赦罪而不是定罪是基督信仰的核心内容。我们宣扬的是一个福音，我们宣讲的不是一个祸因。基督信仰带给我们的是积极正面的追求，而不是负面的被定罪。其实要证明人人都是罪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常常给弟兄姐妹说，你不要跟别人争论人性本善还是本恶，我们没办法靠着争论让人明白人是一个罪人。不管我们对罪是否有相同的理解，我们总可以在自己的生命深处发现罪的存在，无穷的欲望、贪婪和野心，对人的嫉妒、恼恨和苦毒。其实我们根本不需要不用证明罪的存在，也无需指认人是罪人。每一个对自己的生命认真负责的人，他不可能怀疑罪的存在， 在座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只有在神圣洁和公义的光照下，人才能够最深刻的认识到罪。什么时候人才能够认识到我是一个罪人，我确实是一个罪人？只有上帝公义圣洁的光照到了人的内心的时候，人发现原来我的心里如此的肮脏，我是一个罪人，我无法靠着争辩说服别人承认自己是罪人，而我只有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为什么？因为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让一个人俯伏在神的面前说，我是一个罪人，求你赦免我。因为耶稣基督是最明亮的光，耶稣基督是这个世界上最明亮的生命的光，也是上帝最完全的启示。在耶稣的光照下，我开始认识我自己，不需要别人给我列举很多的事实，不需要别人来说服我、劝我，让我承认我是个罪人。但是当上帝那圣洁、世界上最亮的那个生命的光照进我的生命里、照进我的心里的时候，我开始认识我自己。我认识耶稣越来越深，对自我的认识也越深刻。哦，原来我是个罪人。当耶稣的光一照上去，当福音的真光一照上去，一照进来，我发现原来我完全的、绝对的亏缺了神的荣耀。有一天，彼得在加利利的格尼撒勒湖边打鱼，他一个晚上没有打到任何的，没有任何的收获，没有打到任何的鱼。耶稣来了，大清早的时候耶稣来了，耶稣帮助彼得打到了一网满满的鱼。从人的理性来思考的话，彼得应该感谢耶稣说，你帮我有这么多的收获。但彼得却俯伏在耶稣的膝前说，主啊，请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彼得为什么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有如此不同寻常的反应？他为什么得到那么多的好处收获以后，他的耶稣说，求你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因为彼得遇见了耶稣，彼得在那件事情上他认识了耶稣，也在耶稣圣洁公义的光中，他开始真正的认识自己，认识到自己的罪。看见了神的荣光以后，先知以赛亚就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神的荣光、神的光照、神的启示，让先知以赛亚看见自己以及自己民族的不洁净和污秽。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人靠着自己无法认识自己的本性，人靠着自己常常很容易在骄傲和自卑的两个极端当中来回摆动，人只能在自我当中孤芳自赏。但只有在耶稣这面圣洁公义不知何为罪的这面镜子里面，当我看到上帝这面镜子里面，当我看到圣经这本书这面镜子里面的时候，我真正的照出了我的人性。神也会把婚姻、子女、各种的人际关系放在我的生命里面，让这些人际关系成为一面又一面的镜子，毫不客气、毫不遮拦地照出我们真实的面目。有一位婚姻辅导的专家说，他说，如果你不知道你是一个多么自私的人，那我觉得如果你还不信主的话，有一个方法，就你去结婚。你结婚了以后，在婚姻那面镜子里面，你会发现，如果你还没有发现，那你赶紧生一个孩子。因为人际关系，我们生命当中的很多的关系都是上帝放在我们生命里面的镜子，在这一面又一面的镜子里面，上帝照出我们的本性。原来 我是一个如此自私的人，原来我心里积压了如此多的委屈和伤害，原来我负面的情绪有非常深刻的原因，原来这些破碎的关系的原因不知在对方，原来我一直高估或者低估自己，原来我并不比别人好到哪里去。这一面面的镜子会让我看见我自己的本性，我自己问题的所在。分享到这里，我们可能会问，什么是罪？罪在希伯来原文当中，它意思就是为众的意思，就是以色列民族最初它是以游牧民族，它是游牧为生的。那牧民在射箭的时候有一个靶子，他没有射到最中心的那个靶心，他射偏了，他射到旁边了，等等，他打内门，他射到旁边了，这就是罪。他的原文就是射箭的，我没有射到中心的地方，我射到旁边，这就是罪的意思。因此罪的意思就是偏离了中心的意思，就是偏离了标准的意思。圣经以这个词来描述人的罪，就是要说明罪就是人没有达到神的标准。什么是罪？罪就是人没办法达到上帝完美绝对的标准。人对罪的标准是会被降低或者被改变的。古代的人以为是罪的，现在的人却认为不是罪。这个国家以为是罪的，到别的国家他就不是罪了。世人对罪的标准也会按多数人的看法来决定，人的标准会改变，人对罪的标准会降低，人以比较做好坏的标准，所以在人看来，所有世界上只有比较好的人，并没有真正的好人。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神的标准是绝对的，因为耶稣基督是绝对的标准。神的标准，神的圣洁的标准是绝对不会改变的，不会被改变，也不会被降低的。如此我们就能够理解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的教导，他以耶稣基督在耶稣宝训里面的一些实际的例子，实际的教导来告诉我们，神的标准是绝对的，神的标准是不会改变的。他说，耶稣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兄弟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自己兄弟的都要受地狱的火。耶稣说，人的标准是我杀了人才叫杀人，但上帝说，如果你心里面有那个恨，心里面有那个杀人的念头，你在上帝的面前已经犯了杀人的罪。耶稣还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那上帝的标准是绝对的。他说，当你心里有那个淫念，心里有那个动机，你已经在上帝的面前犯了淫乱的罪。你不可偷盗，不是说我偷了别人的东西才叫偷盗，而是你看到别人有你没有，你心里嫉妒，你开始恨别人的时候，耶稣说你已经在上帝的面前犯了偷盗的罪。上帝的标准是圣洁公义，是非常高的，是不能被降低，不能被改变的。耶稣说，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诅咒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们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礼衣外衣，连礼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要再要回来，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上帝的标准是不会改变的。圣经讲的罪就是人偏离了上帝圣洁公义绝对的标准。 圣经其实揭示了人活在罪中的事实，他讲的罪是权势，罪不仅仅是我做错了某一些事情，我没有达到神的标准，圣经告诉我们罪是一种权势，他称一种权势一种得不到人的骂，他来掌控辖制我。所谓活在罪中，不单是指我们犯了某些具体的罪行，或比如说撒谎或者偷窃或者营业的具体的罪行，而是罪它会构成一个实力，一个 mark 辖制我们，叫我们无法自拔。没有耶稣基督的拯救，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就是罪的奴仆，我们不得不犯罪。我们不仅仅做错事情，而且这种罪会成为一个权势来掌控我们。人无法靠着思想、哲学、宗教、意志的能力来抵御罪的试探，人不但犯罪，更成为罪的奴仆，被捆绑、被辖制，不得自由。这就是我们人的真实的情况。圣经所描述的，使徒保罗在以弗所说的2:1-3，他如此的描述我们人现在最终的状况。保罗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受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保罗说罪是一种权势，不仅仅我做错了什么，不仅仅我没有达到标准，而它会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权势，一个习惯，辖制我们，掌控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奴隶，让我们不得不去犯罪。就说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非常坏的习惯，我想改掉，我改不了，因为它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一种势力在辖制着我，在掌控着我，让我身不由己。罪不单是抵触某一个标准，做了某一个不合宜的事情，而更重要的是，罪是对上帝的冒犯，破坏人与上帝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罪不单是道德性的，我做错了事情，但最核心的罪是关系性的。圣经所讲的罪，我们人的罪不是道德，或者说不首先是道德下，最重要的它是关系性的。什么意思呢？就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世人，原想与人建立和谐有间的关系，但是因着亚当夏娃的犯罪堕落，悖逆远离神，干犯了神的诫命，违背了神的旨意，才陷在罪中。如此罪使人没有尽上人的本分，辜负了神的期望，也侵夺了神的荣耀。正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1:21说：“因此，我们虽然知道他，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我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罪不仅仅是道德性的，更是关系性的。罪不仅仅是我做错什么事情，而是我做错的这些事情破坏了一种关系，这是罪致命。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得为自己与神的关系负责，正如我们与父母的关系，在婚姻里面的关系，如果出现问题的时候，常常不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什么，而最核心的是因为我们因着自己的行为来得罪了父母，伤了父母的心，破坏了我们与父母之间的关系。我人到中年的人，我现在跟父母打电话讲以前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不在乎我以前做了什么，他们最在乎的是因为以前的那件事情
其实伤了他们的心，这个关系出现了问题，最重要的是关系得到了破坏。所以罪首先不是道德性的，而罪首先是关系性的。父母伤心难过的常常不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什么事情，常常也不是因为我们说错了什么话，那已经无关紧要了，而是我们因此远离了他们，错怪了他们，我们之间的感情没有以前那样亲密了。这是最最核心的、最具有破坏性的，就是关系上的伤害。所以在浪子回头的那个故事里面，当那名浪子他醒悟过来，他认罪悔改的时候，他清清楚楚的在心里面对父亲说：“父亲，我得罪了你。”他没有说我做错了事情，我离家出走了，我把你的钱都花光了，我把你的财产都挥霍完了。但他核心的讲了一句话：“我得罪了你，离家出走，挥霍了爸爸的钱，浪费了爸爸的钱。”那其实是不是最核心的？而最核心的是这件事情伤了父亲的心，这件事情破坏了他跟父亲的关系。罪是关系性的，罪不单单是道德性的。所以人最大的罪就是远离神、忘记神，破坏了与神的关系，过神根本不存在的生活。我过我的日子，似乎的我的生命当中根本没有上帝的存在。这才是最致命的。这就是为什么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讲到圣灵的事情的时候，他说圣灵来以后他的施工是什么，就是为罪、为义、为审判。他讲到为罪的时候，他没有说为罪因为我偷了东西，为罪我犯了淫乱，为罪我没有遵守神的诫命，而耶稣说为罪因为世人不认识我。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耶稣告诉世人，人最大的罪就是拒绝上帝，人最大的罪就是拒绝耶稣基督，人最大的罪就是过着没有神的生活。我们人所有的问题以及行为上的罪，其实都是从这个关系性的罪来的。当我与神的关系破裂了，那我们生活中其他的关系都会出问题。当我与神的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人很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我们有没有真正思想过，当我夫妻的关系出现问题，当我跟子女的关系出现问题，当我人生当中很多的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其实最根源的、最核心的，可能是我跟上帝的关系出现问题。而上帝的关系出现问题，导致我生命当中很多这样的一些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既然罪不仅仅是道德性的，更是关系性的，那就需要寻求赦免。我们不能只在意志上和思想上对自己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无论过去做了什么错事都可以，我好像我在黑板上写了一些字，我随便一擦擦完就可以了，以后不要犯就行了。如果罪是关系性的，它不仅仅是道德性的，那我们需要寻求赦免。就跟我们的父母出现关系上的问题，我跟我的婚姻里面跟太太、跟妻子、跟丈夫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不可能单方面的说没事儿，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不能单方面的去宣告，如果它是关系性的，如果这件事情已经伤害了我们的关系，伤害了我们彼此的感情的时候，我要寻求赦免。当我知道我父母原谅了我，他也不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了，他也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我才会放心，我的心才会释放。我不可能单方面说没事，过去了，你过去了，对方过去了。罪是个关系性的，罪是对关系的破裂。既然我们罪是关系性的，那我们所犯的罪，罪行能否成为过去，不是由我们说了算， 乃是由我们所亏负的神决定。我伤害了神，破坏了与神的关系，神决定他要不要赦免我。我亏负了我的父母，我亏负了我的配偶，关系破坏了，我不能只是自己说没事过去了。这个关系能不能恢复，取决于对方，取决于我的父母能不能原谅我、接纳我，取决于我的配偶，他心里有没有过去。要是神不宽赦我们，那我们的罪仍然存在，过去的罪仍然一直陪伴着我们，成为我们的指控，成为我们天良的亏欠。这是希伯来书讲的，我们天良有亏欠，因为我得罪了神。感谢神，神不仅亲自救赎我们脱离罪的捆绑，他更无条件的、更愿意无条件的赦免我们所有的过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人，来到世人当中，不仅要显明世人的罪，更要让我们世人知道神赦免一切罪过的这个属灵的真理。耶稣这个真光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照进我们内心的时候，他不仅仅让我们知道你的内心其实很肮脏，你的内心其实充满很多的苦毒、很多的罪，而更重要的是，他说我洁净你，我要拯救你，我要赦免你。耶稣在约翰福音的7:7对他的家人说，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耶稣说他们恨我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来了，我是光，我照得很明亮，我照出了他心里的黑暗，心里的罪，所以世人会恨我。耶稣在约翰福音15:22说，对门徒们说，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罪无可推诿了。耶稣说，因为我来了，我显明了，我照亮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些经文的主要核心思想就是，耶稣来就是要激起我们内心最核心、最关键性的罪，就是世人拒绝神恩典的启示，背逆神，坚决喜爱黑暗过于喜爱光。人核心的罪就是拒绝上帝，拒绝耶稣基督，拒绝耶稣这真光。我们人生很多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关系的破裂而造成的，但是耶稣来不仅仅显明我们的罪恶，尤其我们与神那关系性的罪，更重要的是他为我们成就了救恩。这就是我们一开始分享的那一点，基督信仰的核心思想不是让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而基督信仰的核心内容是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因此基督信仰是积极正面的，它不是负面的。耶稣是圣洁公义不知何为罪的神的独生子，但为了拯救世人脱离罪恶的捆绑和控告，神将世人一切的罪和不义都归到了耶稣的身上。上帝把一切的罪都归到耶稣的身上，我只有单单的仰望耶稣，我只有单单的去跟随耶稣基督。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我们可以与神重新和好，我们与我们的生命与神永恒连接起来。因着耶稣，我们进入神的永恒，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永生。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5:17-21，他写道，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神和好，又将劝人和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面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是那无罪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神将我们所有的罪和不义都归到耶稣的身上，只有一个目的，只有一个动机，就是要我们与神和好，就是为了解决我们与神这个关系性的问题，我们跟神重新和好，我们与神的永恒连接在一起，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义人，成为圣洁。这就是耶稣的救恩。希伯来书的10:19-23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耶稣已经以他的宝血洗净我们心里一切天良的亏欠，一切良心上的亏欠，让我们与神重新和好。我的生命没有再被控告，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世人成就的救恩，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都已经彻彻底底的洗干净了。因着耶稣，我们的良心已经被洗净，我们的良心不再控告我们，我们不要背着过去的包袱、过去的重担、过去的伤害往前走，我可以交给耶稣，因为耶稣已经背负我一切的重担、罪和不义，我可以轻省的在主里面走我人生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就是圣经应许我们邻里的自由。我们基督徒有邻里的自由，这自由是什么？这自由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良心、我们天良一切的亏欠。这就是使徒信心总结说的：“我信罪得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天良被洗净了，我没有什么亏欠的。前一段时间，我跟我的父母电话聊天，我是每个星期都有一次两次跟父母电话聊天的时间，因为他们年龄也大了，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反正就天南地北的乱聊，他们无意中跟我分享说，村子里面现在正在打黑除恶，他说有一天来了乡政府的官员，他们突然宣告说，所有曾经被判刑坐过监狱的人，他不管出狱多久了，也不管他的表现如何，他都不得担任村子里任何干部的职分，而且现任的干部如果不管大小，如果他曾经坐过牢、曾经被判过刑，要立刻撤职，也不能被评为贫困户，他也不能享受政府的低保。我有一些不解，我说他们可能犯了一次的错误就被永远记在黑名单上，他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这件事让我想到神，神在耶稣基督里面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不义，只要我们真心悔改，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随时重新开始。我们的生命，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在主里面永远是有期望的。我们基督徒在主里面，不管我们过去做过什么，不管我们过去是什么样的人，在主里面只要我们悔改，我们的生命永远是有盼望的，我们永远可以重新开始，因为耶稣自己亲自背负了我的罪和不义， 上帝把我们一切的罪和不义都归到了耶稣的身上。当我仰望耶稣，当我跟随耶稣，当我信靠耶稣的时候，我与神重新和好，我跟神那个关系性的罪解决了。如果关系性的罪解决了，我人生很多的问题都会因此而解决。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档案干净的就像一张没有任何污点的白纸。在耶稣基督里，我相信罪得赦免，我的档案非常的干净，没有任何的污点，因为耶稣已经借着他的宝血洗净我天良一切的亏欠，他洗净我良心一切的污点。这就是我信罪得赦免。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愿意将这样子的良心的亏欠从我们心里拿走，让我们享受罪得自由。我们愿意活在这样的自由当中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今天是2020年的第一个主日，我衷心的希望我们在查经来查经，我们在教会里面聚会，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不仅仅越来越清楚的明白罪得赦免的道理，而且越来越真实的活出罪得赦免的这个属灵的真理和事实。我衷心的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不管过去经历了什么，不管心里有什么样的重担和负担和需要，愿在2020年我们引领的释放、自由、感恩、喜乐成为我们生活的主旋律，而不是控告，而不是内疚，而不是失望，而不是懊悔。一开始我们分享基督信仰是一个积极正面的宗教信仰，它不是一个负面的。也就是说，定罪不是基督信仰的核心内容，人人是罪人的这个宣告，它不是基督信仰的核心内容。基督信仰的核心内容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的良心，洗净我们良心天良一切的亏欠，这才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愿我们在新的一年里真的能够在主里面活出自由，活出感恩喜乐，放下一切的重担，因为主已经洗净了我们。我的档案主打开我的档案的时候，他发现非常的干净，没有一点的污点，因为主已经洗净了。求主怜悯我们。我想我们一起读几段经文结束今天的正道。这段经文我想变个不同的方式来读，我想请姐妹来读诗篇103篇的8到14节。我们慢慢找到了诗篇100。刚才四位的弟兄王文弟兄已经带领我们读了这篇诗篇，那我们再读一下其中的几节经文，是非常有力的几节经文，就是诗篇103篇的8到14节。诗篇103篇的8到14节，找到了吗？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齐啊，姐妹读好吧，姐妹读。齐。
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难处，而且叫我们不过是尘土。
好，我们弟兄来读诗篇32篇1到2节。诗篇32篇1到2节，弟兄找到了，一起来读。齐。
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 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
我们最后一起来读弥迦书的7:18-20，因为小先知书在旧约圣经里面，大家慢慢找。弟兄姐妹，帮助一下旁边能够到朋友找到的这段经文，就是弥迦书7:18-20，最后一章，最后的三节经文。弥迦书7:18-20，大家慢慢找，弟兄姐妹帮助一下旁边的朋友找到这段经文。弥迦书7:18-20。弥迦书7:18-20。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起起。
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三一代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你必按古时起誓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
耶和华神是将我们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的罪都投到了深海里。我们的天良的亏欠被洗净，我们可以无愧的良心在神的面前怀着喜乐感恩的心天天活下去。这是今天我给大家的信息，求主怜悯。最后我想我们鼓励你，我们至少向周围的五位弟兄姐妹说一句很简单的话，说因为主给我们权柄，信主的儿女可以宣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神赦免你一切的罪，祝你新年快乐。大家请记住了吗？
记不住，
太长了。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神赦免你一切的罪，祝你新年快乐。好，那上边五位这边的，
罪过，新年快乐。
在耶稣基督里面全然的拯救我们，你愿意我们都归向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真的荣耀你，跟随你，求你借着你真理的话，求你借着你真理的亮光，让我们明白，让我们能够活出来。你在耶稣基督里面，用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们天良一切的亏欠，你洗净我们的良心，让我们生命的档案在你的面前干净的像一张没有任何污点的白纸。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单单的活出这样的事实，能够活出这样的真理，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求你怜悯，求您带领我们，
虽然你知道我的本体，你知道我们不过是尘土，但你却如此的爱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要荣耀你，我们要尊你为大。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